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娜达利，来自美丽的意大利。 Ciao a tutti， ciao ciao。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是1月22号，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要迎来蛇年了。那么按照传统呢，中国人要开始进入到过年模式，大扫除，采购年货，大事小事都要忙起来了。所以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就来说一说节前的忙碌。首先问问约瑟夫吧，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过年的氛围日渐浓厚了？
上周我的同事他问我，你这个春节有什么计划？
计划啊、
对，因为他们要排班，然后他让我选一天我排班的一天然后我就他一说了我就想起了，哎呀，又马上过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因为今年的农历新年比往年要早很多。
对，早了很多，所以他来的很突然，我都没想到，因为我们要提前准备好那排班的那个安排，手术的患者那个治疗啊、方案啊，那个手术啊提前多久做好啊，让这患者做完手术啊、恢复好身体，
要提前
回家
规划好各
种
安排，要
他们要我们考虑到这些患者做完手术啊、恢复好身体之后，他们肯定也希望能早一点回家，
对，
陪着家里人一起过年，所以我们肯定比大部分的人考虑的还早一些。
明白，
我们要做好多个计划，
对，让患者都尽量回家过上一个大年三十，健康的大年三十。但是你看，你是从单位或者你的排班的角度来感知到这个节日氛围日渐浓厚的，那在其他地方你怎么观察到从这个社会的角度这个节日快过年了？
因为我平时是坐地铁是上下班，所以呢我在地铁里啊，我看到很多的人已经准备好行李箱了，带着自己的行李箱，我知道，哎，马上过年了，大家已经准备好春节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回家，所以让我感觉到春节的这个氛围啊，那么多年几千年到现在，大家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回家的这个环节，可能是春节的还是最重要的环节。
因为节日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团圆团聚嘛，与家人， 对吗？那你的朋友，包括你问朋友之间的聊天，会不会说什么时候回家呀？去哪里玩啊？是不是有安排相亲呐、等等的？对，我相信也是你们之间谈话的一些内容了。
基本上每天都在聊这些。我跟我的同事们，哎呀，你这个春节有什么计划啊？我自己也特别兴奋这一段时间呢，因为我感觉我的工作越来越轻松了。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已经出院了，然后呢，就是他们也回家了，所以过年了，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可能也不排手术了，等到节后才接病人呢，等等继续，所以我的工作量下降了。然后就是这种下降的这个过程，就是已经我们开始过节了，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轻松了，我们开始准备好这个假期的计划，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跟同事跟朋友们在聊，我你这个春节怎么计划的，还有很多的中国朋友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家一起过年，我已经收到了好多个邀请，所以我再看看，对，去哪合适，离得北京近呢，远呢，等等，我在考虑这些因素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这个过程呢真的是很兴奋，我很喜欢这个过节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给你那种感受可能还比那个
兴奋期待，
对，这个兴奋期待啊，我觉得它有时候比那个过年的那一天还可能还更有感觉了。
就像咱们要出门旅行的时候，出门之前是最高兴的。
对对对，就这个之前的国界的这个之前的这个状态和那个情绪啊，哎呀，太好了。
你们知道我怎么叫放假吗？因为大家在我公司单位，他们是那老是3月份见，因为我们已经放假了，
放寒假了。 那老师，
那老师三月份见，春节快乐，三月份见。因为我们的让比我们是最幸运的，比你们可能早一点点放假，所以呢，在学校已经有好多转世，然后气氛已经很到位了，然后学生已经回去了，见自己的父母、爸爸妈妈、家里人团聚。然后我们老师们也差不多忙完了工作，已经批改了完作业、考试啊等等，我们也忙完了。然后他们会问我，哎，你不回国吗？我说我今年不回国。他们说，哎，你怎么不回国呢？你不想你妈妈爸爸吗？我说我现在中国过一个春节，然后我再回去，我还来得及。哎，然后我你们知道我也跟在北京有一个中国的室友，所以我什么时候我知道大概春节什么时候来，因为家里开始忙碌了，打扫房间啊客厅啊等等啊，
对，
然后在门口我们要贴那些短脸啊等等，
春联啊，
所以也是对，然后也做一些什么开始包饺子，然后我知道哦春节要来了，所以要准备，可能也会聊起来，跟我说马上也会聊起来，哎，买什么新衣服吗？去哪儿啊？然后就是也有那种家里人的过年的气氛的氛围啊，这个是可能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很像，在这个方面过节的时候要忙碌的大扫然后把一些什么家里的扔一些的东西，旧的东西买新的，然后换一下这个气氛，这些氛围，过节嘛，大家都开心，高兴。
中国人讲除旧迎新嘛，二位是否感觉，我通过二位的这个言谈话语可以感知到，我们过去老说就是中国社会节奏很快，对吧？二位也都过去说过，在中国走路都会比在本国走得快一些。但是这个节前，尽管我们今天说的是节前的忙碌，但是可以听得出来，大家的这种生活节奏，包括心情的节奏，其实是放缓的。另外提到过年这个春节的期间呢，也是很多年轻人可能回家要跟父母相处啊，包括这个相亲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事情。就约瑟夫，比如说你新年回家，有时候我们中国春节你回家，你父母是否也会给你相个亲之类的，还是说我们这边中国独有？
会，他们
也会是吗？
他们会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其实跟这个中国的文化就很接近的，我们都认为新的一年是新的开始，什么都是要做的跟往年的都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往年是单身，那你新年不应该是单身。你往年没有学习，这个还没毕业啊，比如说大学毕业还没找工作啊，那你新年一定要是毕业了，顺利毕业。比如说，所以呢，我要是回家了，我家人肯定会第一考虑的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创业了，我已经工作了，然后已经顺利博士毕业，基本是稳定的，那么还差不多说没有结婚，那么我家人肯定是希望我新的一年第一个事情要做的是找对象了，所以他们肯定会有要抓住这个机会，假期的机会去相亲，安排相亲。为什么他会等到这个节日？因为节日，我们那边的过节也跟中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平时的是生活中我们可能很少有机会那么多人去团结一起在一个地方出好好的接触，那么过节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大家都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安排相亲的时候。
嗯，也是这个斗智斗勇的时候。
对。
那塔利，意大利那边情况怎么样？
意大利更严重，因为我妈说，对，我妈说如果你没有对象你别回来，所以我就不回去了。
这跟中国妈妈说的没区别，本质上。别回家了。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父母也会说这句话，因为为了想让你看高兴，想让你家里有情绪有一点稳定，然后不是为了别的。但是我中国的妈妈和意大利的妈妈很像啊，在这个方面他们像给你安排好了，就是在这种方面的一样的一样的。
全球的爸爸妈妈看来没区别，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我觉得意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像约瑟夫说的，节日的时候可能大家有一点闲嘛，就是不是忙碌了工作，哎，咱们看看谁是单身，我们来安排一下办一下见面啊，是不是？在意大利不是，就是你没有对象然后人家催你相亲，人家会说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对象啊？但是他们开始提问，就是像在警察局一样的那种，然后让你那种，那我肯定明年不想回来当省，所以你已经学会了
啊，所以也是这种试探，所以前面说嘛，也得斗智斗勇，这个情商必须得随时在线。啊，你看在中国呢，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小年时间段。那比如说我们厨房里的灶神还会汇报这一家人这一年都做了哪些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传统文化吧，叫祭灶神嘛，灶神就是厨房里的神仙。所以从你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文化的点年俗是否也很好玩，就是很跟外国朋友去聊起了，哦，你们厨房还有个神呢，还有个神仙，
是很好玩的，而且很有代表性。
嗯，
其实在阿拉伯文化，我们认为吃饭呢或者分享你的饭是一个最好的代表你大方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请客，我们在阿拉伯文化中，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了，或者这个跟谈一个合作啊，等等呢，求婚呢，等等呢，这些活动呢，大活动呢，一般都是要请吃饭聊的。因为我们认为请吃饭分享是最好的方法，你最好就是能代表你是个大方的人，然后你很和平的人，很友好的人，所以大家很重视这个餐厅的聚餐的这个机会。我发现中国文化也有一样的，大家很重视。你看过年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多美食，准备好多，厨房都忙碌的，就开始从第一天到最后天天天做各种各样的美食吃的。为什么？因为大家是团结一起吃一顿饭了。就是我阿拉伯好多个成语，比如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那怎么证明我们是同一个碗子吃过了一个饭，就是说明我们已经是最好的朋友，或者我们已经变成了兄弟，你这个事情不能忘记。比如说你两个人在阿拉伯世界吵架了，两个朋友吵架了之后呢，他们会第三方会告诉他们，你们俩不是同一个碗子吃过饭了吗？那你就不应该了。这是不应该了，大家都会说，哦，那我对不起，我确实想起来了，咱们同一个碗子吃过饭。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个吃饭的一起吃饭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大家是最开心的时候，要同一个饭同一个桌一起吃才是真的有分享，有那个又好的又感的等等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回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在意大利，厨房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首先是妈妈的国王，因为你
妈妈是国王，
对，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进不去，也他不会让你进去，因为是他的地方。然后节日的时候特别忙碌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啊，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在意大利的厨房里，我们会挂一个黑板，然后在那个黑板，
意大利厨房会挂一个黑板，
黑板、
啊、
一个小黑板，
明白？
在这个小黑板你要写，比如今年是新年，或者我们马上过新年嘛，我们要写一个祝福，或者明年你想个在这个家庭会发生什么、
啊、
或者在就是每个人可能写一个
愿望，
一个好运的，对，一个好运的一句话、
嗯、
所以可能每一年的或者每一周那个或者每个月那一句话会变，就是会擦掉、
嗯、
然后写新的一个，就是所以那个黑板可能前段时间可能今年前就是为了登记一些今天我要做什么，比如因为大家不是有手机嘛，那时候妈妈可能想我出门了，你看哈那个我拉木鸡蛋哪儿呢、
啊、留言条，
对，
嗯
对，然后现在他变了，为了一个鼓励，一个加油。然后我记得，比如在去年在我家里是万事如意，然后工作好好顺利。然后今年他变了，希望我大儿子和我女儿嫁出去。今年他变了这一句话呢，
是妈妈的这个刚刚过去你们新年的一个愿望，对吧？
对。因为在意大利有一句话，如果你来了我家里，然后我分享这美食跟你，因为基本上意大利人不去别人家吃饭，像、
哦、
但是如果我邀请你在家，然后你坐了在我的厨房，在我的地方吃饭，意思是我肯定看中这个人，
非常看重要这个人。嗯嗯嗯，对，其实在中国也的确如此，就是邀请你到我的家里来做客，那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你看新闻当中说了，这个过了这段时间呢，大家过年模式就算正式开启了，你看大扫除啊，购买年货啊，大事小事要忙起来了。二位觉得这各种准备包括忙碌应当是过年应该有的氛围，那这样的一些
节奏除了你们也会扫除对吧，或者说开始走亲访友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考虑吗？比如说在阿曼，在阿曼一定要是地毯，就是我小时候的基本的工作。其实我们在中国我很期待春节，但是在约旦我并不期待我们那边的节日，因为我们的节日马上到了，我妈妈肯定要给我安排去地毯的任务，这种工作安排给到最小的一个孩子，然后我是家里的是老六，最小的一个人，对，那我们这个工作量就是肯定是我承担了，
我没记错的话，洗衣服洗碗都是你啊。就是我，
对，这是打扫卫生，因为我妈妈她不在做饭嘛，而且她的工作她来不及做，她就会安排我来做，然后我只能听话之类做。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洗地毯，所以我来中国之后我方便了，很舒服了，我现在不做这个活，就是老五的了，是五哥的了。<笑><笑>
所以你小时候，
我们那里其实文化也很接近的，我们也打扫卫生，我们提前准备好。还有我们那里除了这些打扫卫生、洗涤毯这些了，我们还要家里人，妈妈一般是会做一些甜品，就是阿拉伯传统的甜品，然后这些甜品不能从外面买，一定要自己做。我们叫它阿拉伯语，叫它卡卡雷，就是甜品。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做？因为要自己这个家庭的味儿。 因为别人来做客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姐啊，大家都会互相的去做客，做客了之后呢，他一定要尝一尝你们自己家做的咖啡，就阿拉伯那个春咖啡，还有你们自己做的甜品，然后他评价一下，这个评价这个客人的评价很重要的，我们每个节日都很期待看看别人，
就是
给我们那个甜品的，
好妈妈和好媳妇儿的这样一个标准，就是过年这个甜品，
对，这个是感觉是他们的考试。 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努力，一年多已经准备好啊，对，这一年的一直在准备好，练练怎么把这个甜品做到最好吃的，比那什么那个母亲的好吃，比那个是邻居的那什么好吃。我做的咖啡是和全阿曼的最好喝的等等了，他们很喜欢这样的，一般是母亲都特别喜欢做这样的，所以他们刚才他的说法，他们的厨房是他们的感觉操作的一个地方。
所以最关键啊，你看还很微妙，就是
你说的甜品好，或者咖啡妈妈做出来的，除了她高兴以外，其实最高兴的是爸爸或者说丈夫，最有面子的是这一派人，对吧？对，没错，这是非常有面子的一个事情。不是我们每次来的客人都让他吃那个甜品，然后他喝一杯咖啡，然后完了之后我问他，哎，怎么样？接着我妈妈做的怎么样？然后他的妈妈就偷偷在听。
哎，那好评价，可以，非常棒，我们感觉有很有面子。明白，这个所以过年也是一个个人能力或者业务面子大比拼的一个时间，尤其是节前你们那边过新年之前，对吧？
是的。
当然其实也类似，我相信在意大利也是，在中国也是，就是你评价厨房的手艺做的菜哪一道菜特别好，而且你不能说满桌子做的菜都好，
你得会有重点的夸，哎，这道菜这道鱼做的哎怎么好怎么好，你得指出来，不能说哎这做好吃啊，这做的好吃，这是很敷衍的一种夸。
对的，夸张。
你得夸的又精细又真诚啊，对吧？嗯，对，但是在意大利有不一样，因为在我家里妈妈肯定负责做什么意面啊、手工啊等等，她要提前做嘛，她是忙碌着做，她跟我姐或者啥，然后准备一些意大利的这些甜品啊等等。但是我爸爸压力更大，因为我妈给会给他一个采购袋，然后要卖什么，然后什么肉啊，什么多少那个什么馅儿啊，什么这个那个那个。 万一那个菜做的不好吃，我妈会怪我吧。你说你选的那个肉不好吃，我告诉你，你应该去早去，因为你选那个地方，哎，你选那个，所以呢，我觉得在意大利的家庭，就是压力，不管是女人或者男人，压力分了一半。哎，可能我们最开心的，可能我们吃饭之后，然后在桌子我们有一些玩一些游戏，就是有一些什么。 小的时候那些游戏的妈妈突然拿出来，他们说你们先玩吧，别老看手机， 然后会挺有意思，因为可能你已经20多年或者10年你已经没玩过那些，还不记得怎么玩那个，你得搜一搜怎么玩那些之前啊。所以呢这些节日也是让你重新回复一下你的那个儿童的回忆那种的。
其实通过二位所说的话呢，我们今天1月22号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过新年了啊，二位都介绍了在阿曼啊，以及在意大利你们过新年之前的各种的准备或者说事情，总之就是一个字，忙。但是节前的这种忙，不忙没年味儿，忙起来才真的有年味儿。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娜塔莉跟我说现在已经经常开始哼着小曲儿，恭喜你发财了，对吧？各个商场啊等等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吉祥很吉利的那首歌曲了。反正从今天开始咱们进入到过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大扫除这个任务是必须开始干起来了。那比如说起窗帘擦玻璃啊，比如说这个拆洗被褥啊，窗帘洒扫庭院啊，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总之这是咱们老祖宗给中国人咱们留下来的节前应该是必干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对吧？除旧迎新，这个除的旧就是这个大扫除很关键的啊、用意呢就是干干净净的喜气洋洋的来迎新春。来，首先我们自己制造这样一个欢乐健康的氛围啊，辞旧迎新，迎福纳祥。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今天听到这个节目，一来可以给各位听众一些节前的氛围感，另外一个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这个大扫除的事情咱们要搞起来了。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马斯拉玛，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让他多听，反正我的。